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也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里面所重视的强调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圣灵和我们的心一起的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今天在教会的节期是圣灵降临节，在圣灵降临节之后的下个星期就进入所谓圣灵降临期，或者我们叫做常年期，有六个月的时间。这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会由圣三一主日，即是下个星期，到去最后一个主日，就是基督君王主日。中间可能有22至27个星期，是叫做常年期。在这个常年期里面，究竟我们是去经历和学习什么呢？这样整个常年期可以说是由圣三一主日去到基督君王主日。里面当中，我们是去尝试从三一上帝的信仰里面开始的，去怎样看到应用到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直至到我们去到我们信仰的高峰，原来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差来的那个救赎的羔羊，是我们人生命的君主。那这个完整的这六个月的学习就去完成了一年的教会年，那就会进入另一个新的教会年将临期，即是说预备耶稣基督的出世。如是者，我们这样去一个循环。所以这六个月的学习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样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去经历去应用我们之前看到的耶稣的出世、耶稣的生活、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升天与再来所带给我们整个信仰生命的结合，在每天生命里面去经历上帝的恩佑。圣父、圣子、圣灵可以说代表着在我们人的信仰生命里面，在救赎的历史的里面，三个很不同的一个的时段或者他的工作。在我们今天第一段的经课，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他记录了以赛亚先知一个是很与别不同的回来圣殿敬拜的经历。这个敬拜的经历不单止震撼着以赛亚，更加的为他以后的整个信仰人生，他的先知侍奉路奠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在当中他听到、见到和回应了上帝对他的呼召。在这段经课上，在我们的读经员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年期，这个年期他说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一般的圣经里面、先知书里面很少这样去记录这个时间，他不是公元几年，公元呢那时候未有，他记录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乌西亚王，如果你从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是公元前792年开始登基，他做皇帝做到是公元前740年，中间有52年的时间。不过在他最后的12年，因为他比较骄傲，上帝惩罚他没得做皇帝，他和他的仔约旦就一起的叫做是共管这个国家。所以简单来说，有12年这个皇帝是没有理到政事的，有他仔呢是去摄政。52年的时间，一个皇帝死了。以赛亚作为皇室的先知，他是跟这个皇室是有亲属的关系，他亦都服务于这个皇族里面的那个的工作，他为皇族去讲预言，去提出先知的呼声。在这个乌西王崩的那年，以赛亚带着一个什么的心情进入这个圣殿里面敬拜，以致有我们看到的那个片段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象，一般我们从中国的历史或者世界的历史里面去看到一个的皇帝的在位，固然他是很风光，他拥有权势，但是当他死的时候或者死了之后，我们一定会读到一段呢，是整个政治上高动荡不安的一个期间，所有的候选人都想办法去进入这个皇位的统治，所以这个皇位的争夺 往往是一个在政治上的皇室的里面是最动荡的时期。在我们读中国历史元武门之变，你就会读到一个的皇帝，他要做皇帝的话，他要去真的断五亲灭六族，将两个兄弟在元武门是去斩杀，于是他自己就成为了唯一的候选人，成为了我们今日历史上的唐太宗。所以我们会见到这个长久治安之下的那个转换，是一个政治局势动荡的事情。第二个，作为皇室的先知约珥赛亚在乌西亚王的时候已经是做皇室的先知，他服侍乌西亚王。新的王诞生了，将会诞生。作为旧王的先知，是不是真的一定有得捞呢？或者会继续是受重用呢？还是会是因为这个转换他被投闲至散呢？这种的状态在历史上高，在他经验上高，屡见不鲜。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何的老板上层的转换可能就带来下层的动乱。所以以上下都带着一个忐忑的心，究竟我还有没有继续去担任我以往的工作岗位，以及我有相关而来的那种的影响力权势等等等等而来的东西。所以无论是外在的局势，内在心中的那种的是机遇，都是一个忐忑的期间，以上下就带着这个心情进入这个圣殿里面的敬拜，就是第六章讲的以赛亚的心。外在环境、内在的那种的机遇都是未能够确实的时候去进入圣殿。他进入圣殿里面，他见到的景象，我就尝试用这句说话去总结。他就说他见到上帝坐在这个宝座上高，仍然的高高坐在，并且坐着为王。他见到上帝坐在这个宝座上高，没有变到啊！四周围有些非常的天使撒拉弗在这歌颂，在这赞美。圣殿的那个的祈祷的烧香仍然的是萦绕于整个的圣殿中间，甚至圣经去形容歌唱的声音，那些烟霞去充满着整个圣殿，甚至门的根基震动。唱歌唱到呢，哇嘣嘣声，即系唔系靠 bass， 系即系整个一齐去震动。如果我哋坐满晒呢度人咧，一齐唱歌咧，放声去唱咧，我相信大家就能够感受到那个震动嘅嗰个感觉。系啊，佢发现一件事情哦，虽然外在环境好似俾佢感觉好似好似动乱，好掌握唔到，佢自己嘅前途又好似前途未卜嘅时候。但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仍然坐在圣殿里面，上帝仍然是做王的。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以赛亚先知他感受到，原来上帝他作王，他掌管着历史的主宰是没有变化过的。他仍然今天坐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觉得他不在呢？为什么我会被外在的形势、内在的那种的机遇动乱我们的信心呢？令到我们感到惶恐不安呢？忐忑不安呢？是不是上帝不再存在啊？不是啊，没有啊，上帝仍然在这里的，不过我们看不到他，不当他是在这里嘛。所以在那次经历里面，以赛亚先知除了见到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之后，他跟着他解决了心灵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污秽的问题。他说祸哉，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即是我又衰，你们又衰。我又见到大君王上帝坐在那里，哎呀，我死定了，这样。他立刻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内外交织的困扰，很多时候都是可能你和我的困扰。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我们自己充满了污秽，个人的限制，但又看到世局的那种的复杂，世人的罪，社会的那种的困扰，建制上高、组织上高的那种的缺陷不安，怎样算呢？ 嗰時候，以賽亞有一個好特別嘅經歷，佢聽見到佢經歷到上帝吩咐呢個天使喺聖壇嗰度攞條火炭煎佢個嘴，哇！喇喇佢嘴，你嘴唇不潔啊嘛，喇喇你先。於是佢就得到潔淨。其實佢解決咗佢心裏邊呢種嘅自我限制同埋嗰種嘅罪疚感，並且對呢個時局嘅動盪嗰個判斷嘅嗰個嘅困擾，上帝嘅拯救、上帝嘅恩佑已經臨到。就係嗰時候，聖經好特別嘅，經過咗呢一切之後，以賽亞先知就聽到上帝講嘢啦。我哋可以差遣邊個啊？我哋可以差遣邊個啊？喺呢個時勢，以賽亞心裏邊就知道佢要咁樣回應。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佢聽到上帝嘅呼喚，聽到上帝呼喚佢作先知，於是佢就回應。當然呢個先知我知道係絕對唔好做嘅，因為整個嘅係以賽亞書嘅之後嘅記錄就係講緊以色列嘅叛亂。以色列嘅王嘅嗰種不忠，唔聽話，內外交織嘅對住亞述帝國、對住巴比倫帝國嘅嗰種嘅侵凌、嗰種嘅無奈，好難做啊！佢講嘅嘢係冇人肯聽啊！佢話滅亡啦，你係講翻講啲叫做顛覆嘅話，平安啊！你咧係咧係妄稱呢個嘅平安，總之講乜都冇人去聽佢噶。呢一種嘅先知嘅工作，你肯唔肯做呢？當以賽亞先知仍然睇見上帝仍然坐著為王呢個呼召嘅時候，佢就毫不保留嘅回應話：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佢重新嘅得到佢嘅召命，喺呢個同樣係動盪嘅時勢，好多人認為自己好似未能夠去確定前景嘅同時，佢得到上帝嘅召命，就直接嘅回應。一生幾十年之久，以賽亞先知書就係記錄緊以賽亞先知所作嘅侍奉同埋佢嘅回應，成為咗今日我哋係整個嘅先知書裏邊，我哋就係最大嘅先知嘅其中一個。上帝聖父嘅在座，佢掌權。佢仍然嘅喺我哋嘅生命中间居首位，呢一个嘅认知，呢一个嘅认信，成为咗我哋能够跨越我哋呢个嘅时代困境嘅一个嘅信仰嘅根基。与此同时，喺第二章罗马书第八章里边，保罗记录咗圣灵嘅一个工作。佢话圣灵做咗啲乜嘢咧？喺八章十六节。他说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和自己一同的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是有一个的外在圣灵的推动，有一个内在主观的认信，我肯定我自己都是上帝的儿女。我没有怀疑，我很确信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哋上帝嘅儿女有咩唔特别啊？今日可能你同我都讲到烂啊呢个说话，但系呢个说话嘅背后系一个系好震撼嘅一个喺犹太人嘅思想里边嘅信仰嚟。因为一直以嚟，犹太人一直以嚟认为上帝系圣洁嘅，人系有罪嘅。圣洁的上帝和有罪的人的中间其实是不可能去交接的。人有罪的人是不能够去见到上帝的。就好像摩西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他只见到上帝的背脊而已。他没办法面对面的是仰见上帝。甚至在旧约的传统的里面，如果人是灭真直接面见这个所谓圣洁的上帝，人是支持不住，是会消融消化被毁灭的。所以上帝是一个很神圣的他者，是我们尊荣敬拜恐惧怕的一个圣洁的上帝。所以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这样的传统的。但是今天 保罗去宣告一个由耶稣开启的一个的对上帝的关系。在主祷文里面，我们记不记得第一句讲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阿爸父。是有这个关系的转换。原来阿爸父是一个呢，在阿兰文里面呢，一个对爸爸的昵称。我们呢，我们以前怎样叫爸爸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现在呢，叫爸爸呢，可能有些人叫名啦，爹地啦，我觉得爹地这个字已经非常之亲切。好像阿蛋有首歌叫亲亲爹地。当我听的时候，那个女同我爸爸的那个勾背脊啊，那些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一种的很亲昵、很亲切的感觉。是啊，今天圣灵要去讲述的是一种我们和上帝的不同的关系，不是一个神圣差者、遥不可及、敬而远之的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而是一个无所不在、随时会聆听他的孩子，也都将他的产业、将他的恩典厚于给他的孩子的父亲。所以阿爸父在这个经文里面所给我们看到从上帝的关系，不单止圣灵告诉我们，我们自己都这样去相信确认。其实很多时候上帝讲了很多事，我们的心并不是这样去想，也都不是这样去信。但是当保罗再一次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儿子的名分里面，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得到上帝给他儿子一切丰盛的产业。我们不在意呢，是去耿耿于怀，我们都会战战兢兢，担心很多，好像一个奴仆的心。我们是一个儿子的心，去跟我们的父亲建立每天的关系。在当中涉及的我们对圣洁的生命和我们属灵操练的理解，恩典究竟怎样临到我们呢？我们怎样去成圣呢？这些字眼都是我们会早约翰卫斯理去挣扎的一个的内容。讲起圣灵降临节，即是本来这个主日应该要讲的，我的经文其实是下一个星期的经文，不过我就跟下一个星期的讲员就倒掉了我们的经文。约翰卫斯理我们的会祖在1738年5月24日，即是明天夜晚的8:45行经伦敦的中心阿德尔门街，他入了一间会社的小礼拜堂。因为他当时的心情真的不是很漂亮，不是挺好。他是一个牧师，他一个呢曾经去在这个牛津大学读书毕业牧会的牧师，他曾经是创立了一个严谨的圣洁会社的一个的牧师，他曾经是去到这个北美洲做宣教的牧师。一切成为他的背景，但他觉得都不是很满意、很满足，因为对他来说，他一直都在挣扎一个的问题，就是我很相信我的那种属灵的操练，所以他创立了圣洁会社。因为当时很多的神学院的神学生，因为是世袭的，很有钱的，所以他们的生活是糜烂的。但是约翰卫斯理和他兄弟和一班的志同道合人士，不是啊，我们作为上帝的拣选的仆人，我们读神学是要认真的。所以他很认真的去读神学读书的同时，他们很认真的去组织查经班、祈祷会，一有时间除了崇拜之外，就去这个监狱里面去探访在监狱里面的很多的犯人，特别是很多的政治犯。他们很认真的去面对他生命，刻苦的去操练他自己的属灵的状态。但是当他越是去这样做的时候，他越去发现他和圣洁是有越来越大的差距。我们人怎样努力都达不到上帝的那个要求，怎样呢？我可以怎样呢？ 所以他一直都在挣扎着这个属灵的操练的时候，还有一种心灵的那种平安确据的时候，他一直带着他的挣扎去成长的，一直去到京都，回到这里伦敦的时候，圣经就描述他这个经历。他就夜晚8:45夜晚去到那个礼拜堂里面准备崇拜，怎么个崇拜到呢？连牧师都没有的，那个教会惨到第一个领袖就拿着，又没有讲到的，拿着马丁路德写的一本书叫做罗马书释义，里面讲的道言就讲的是罗马书，就讲的是原来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详情我就不讲了，大约是这样读。在约翰·米斯利的日记去记录，咦，因信称义这四个字突然击中了他。我一直去追寻的是在努力在我的操练上去称义，但今天圣经给我一个信息是因信，我信耶稣，不是因为我做得多好。圣经说他突然就感觉到心里面有一股暖流，很温暖的一种感觉流动他的心灵。自此之后，我们发觉约翰·米斯利在信仰上有一个新的确据，还有很明显的对于怎样去做一个牧师有很多的改变。他变得更加的弹性实际，以前他只是准许自己作为圣公会牧师，就在圣经起礼拜堂里面讲到的。他开始又接受一些的朋友，譬如怀菲特啊等等的邀请，就在街头去讲道。他在个市中心的高台上搭几个木桶就在那里讲道，在矿场门口他就去讲道，在那些市集那里他就尝试去讲道，有机会他就去讲。他不理他的环境，他因为只是人需要有福音的地方，世界是我的牧区，他就去四处的讲道。而慢慢慢慢的发觉他一直挣扎的问题，他一直上帝他藉着去使用他的个报道的方法。当然有很多细节的位置，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讲，有机会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约翰·米斯利的故事。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这个工作而得听福音、悔改、洗礼、加入教会。很多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矿工，因为他一早要去排队工作，4-5就要去矿场门口，哪有时间去礼拜堂啊？但这个福音去到他们那里，他们得到温暖，得到改变，而开启了我们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传道为你中的运动。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个的经历的里面，这种沉默的旅程的里面，约翰·米斯利感觉到圣灵和他的心一起证明，原来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约翰·米斯利去紧守着的教义就是原罪的问题，人有原罪，人有罪恶的，但我怎能够去到成为圣洁呢？他中间就经历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的帮助，就由原罪透过因信称义跨越到去成圣。简单来说，就是我相信我们上帝给我们有预设的恩典、称义的恩典和成圣的恩典，去帮助我们，由我们去最原初不认识他的时候，都已经在恩典里面帮助我们，慢慢的因信耶稣而得到罪得赦免。而当我罪得赦免之后，我们过继续的生活是靠着成圣的恩典，每日的托住我们，每日的去给恩典我们，每日给赦免我们，给我们是一路一路的去透过属灵的操练，继续的去踏上成圣之路。对他来说，他不单只是解决了一个所谓神学的问题，他是去帮他化解了一个心灵里面那个的属灵的操练成长的挣扎的苦恼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类同，就是等同上帝去呼召，去发出宣告，孩子你回归了，我不再是去用苦苦用己力用死力去认为让自己成为一个配得救恩的人，我是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儿女。作为儿女的身份，我们慢慢的成长， 成長裏面的容許，亦都接受自己有過失同埋失敗。但係同時，我哋睇到罪惡越大，恩典亦都越多嘅呢一個雙重嘅感恩。所以喺後來，佢就寫咗一篇嘅講章，聖靈與我們嘅靈一同見證我哋係上帝嘅兒女，成為咗一篇咧非常之重要嘅講章，亦都收錄喺佢嘅講道集嘅裏邊。所以聖靈同埋我哋嘅心去證明，哎呀，我哋係天父嘅孩子啊！呢一個嘅信仰係非常之重要。作為一個天父嘅孩子，我有我哋嘅限制，有我哋嘅軟弱，但係有我哋成長嘅潛力。我哋喺上帝嘅恩典裏邊，每天嘅去成長。喺今日福音書約翰福音，俾我哋睇到一個亦都係好重要嘅道理。約翰福音去回應尼哥底母，去問人先點可以得到永生呢？这个的信仰的沉闷的时候，约翰就很清楚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怎样重生啊？是不是回土复生了一次啊？尼哥底母就这样问嘛。但耶稣说不是啊，你不要想着这是肉体的重生，这个是灵里面的重生。所以跟着讲完之后，他就说，人若不靠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這個水是指著什麼呢？一般的解經家就會指著有兩樣東西。第一樣就是可能是我們悔改的洗禮，即是我們的洗禮和聖靈的洗禮，兩者去一起的幫助我們去經歷這個從上而來的改變，從而我們進入上帝的國度中間。或者是講緊耶穌基督的福音，藉著耶穌基督的福音，耶穌基督的救贖，我們和聖靈的那種的幫助，我们就能够进入这种生命的里面。怎可能会生多次啊？不是靠你的身体，是靠圣灵，是靠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的救赎，就是这个福音的起头、更新和完成。所以继续的，他就引申了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如大家我哋一齐读一段咁宝贵嘅金句好吗？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个经文就讲到上帝就话睇出人嘅嗰种嘅软弱，爱我哋世人，于是就将佢嘅儿子赐咗俾我哋，为我哋而生，为我哋而死。亦都为我们而复活，现在升天，并且会再来。这个整个的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成就了上帝爱世人的那个标记，叫我们信他，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差来那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就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除了指我们的原罪，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之外，其實都指涉緊另外一個好重要嘅生命體，就係喺我哋每天嘅生活嘅裏邊，我哋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如果有同我去出席過我負責嘅安息禮拜嘅時候，都多時候都聽到我會咁樣同啲家人去分享。當我哋面對死亡嘅時候，世界上都有好多種解釋死亡、死後生命嘅嗰種嘅講法。其中一種講法就是中國人所經常講的輪迴。輪迴就是我們每人的人生裡面總有我的責任和使命，總之你做好過好你的人生，你下一世就有機會再做人，或者是升級去進入涅槃，不生不死。但如果你不合格呢，很慘咯，下一世你不能夠做人的了。我想如果我下世真的有，我一定是做豬的，即是今生吃得太多東西了，所以就下世就不做得好就做個豬咯。如果你做得豬都做得不好，可能豬都沒得做，可能豬是做個狗等等等等等等。這種想法我們不去評價它，不過呢這種想法都有的而有它的好處。它的好處就是它很激勵人，很提醒人，喂，你要好過好今生啊， 你活好今生啊，唔好蹉跎岁月啦，否则嘅话咧，你下一世就人都冇得做。嗱，呢一种嘅提醒系好大力、好重要，俾好多好多人咧都觉得觉醒。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我点知道我一生过得够唔够好呢？等于我哋考 DSE 未放榜前咧，我哋都唔知道我哋考成点噶嘛。未死嗰刻，我死完之后，我先知道我合唔合格，过唔过到班。人生里面系咪带住一种嘅怀疑，一种嘅遗憾，要离开呢个世界咧？冇一个把握。但喺耶稣基督嘅信仰里面好清楚，佢话系啊，上帝嘅儿子就为我哋嘅罪嚟噶。只要我信佢为我哋嘅罪而死嘅话，我哋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噶啦。因为我哋嘅遗憾，我哋嘅罪恶，我哋嘅不足已经喺十字架上高，耶稣为我哋付清噶啦。所以你哋得救或者有重生嘅与否，唔系在乎你做得几好，系在乎耶稣基督嘅救恩。啊！原来一个我哋本来要自己肩负起嘅嗰最后嘅责任，喺耶稣基督嘅恩典嘅里边为我哋撇清咗，俾我哋一种好大嘅释放，好大嘅确据。我哋能够靠住上帝嘅恩典，我哋过好每一天，将我哋嘅人生嘅遗憾、不足，将人生里边嘅嗰种嘅痛苦、错误，能够有第二次嘅机会，重新嘅开展。所以上帝嘅恩典就系信耶稣，就不至滅亡，反得永生。聖子已經為我們完成的救贖的恩典，我們靠著祂得生。所以今天的經文裡面，三一主日，聖父、聖子、聖靈，同樣的在不同的位份工作裡面，在救贖的恩典裡面，向我們展現一個邀請。這個邀請就是說，當我們真的信的時候，我們就是一個得救的生命。我哋唔会需要成日再怀疑，唔需要再系犹豫。我只系知道喺上帝嘅恩典里边，我哋已经得救，所以我哋不至灭亡，我哋反得永生。我哋带着呢一种嘅确据，带着呢一种上帝与我哋同行嘅嗰种嘅恩佑，我哋去行呢半年，甚至以后嘅一生信仰之路。希望在半年的经历里面，我们做一小总结，就是原来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命之主。所以呢，整个的教会年的设计的流动呢，就是透过这个的过程让我们去经验操练我们的信心，经历上帝的恩佑。所以今天提早了说，就是圣灵降临期，圣三一的上帝，祂以祂恩佑去赐福保守我们，给我们上帝儿女的名分，我们一起行这条信仰的旅程，一起去经历上帝无限的祝福。愿恩主继续与大家同在。